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58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的袭击事件之一。那么袭击者的作案的动机目前尚不清楚，不过作案者使用的自动武器引发关注。鉴于美国各州的枪支管理的法律不尽相同，公民的持枪权受到宪法的保护，如何有效地控制枪支以及如何的合法持枪自卫，我们邀请加州洛杉矶的职业律师刘龙珠先生来分析。你好，刘律师。
哎，你好。
这一次的这个枪击事件造成的死亡的人数是特别的多，那么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几个。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内华达州的控枪法律非常松散，几乎等同没有。因为呢，美国虽然这个宪法规定说公民呢有持枪的自由，那是宪法第二条的规定。那么到每个州实际执行的层面，有的很松，譬如内华达州就是这个枪击惨案发生的这个州，有的州就比较严格，那比如说纽约州。那么呢，我觉得如果内华达州的枪支管制法案非常严格，像纽约州一样，这样的惨案我觉得就不会发生。这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说它最深层次的来由还是宪法第二条。宪法第二条呢说公民有拥枪自由，我觉得宪法第二条已经过时，必须要摒弃或者要做大幅度的修改。那么之前总统的看法认为说，那么宪法第二条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对方敌人拿枪打你的时候，如果你有拥枪自由，你也可以就地还击。那么我们从这个惨案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不成立。因为为什么？第一，你如果带重武器的话呢，或者带枪，你是不可能进入音乐会。第二，即使你进入音乐会的话呢，那么对方呢从高空32层楼的这个酒店的房间朝你射击，你根本看不清谁打过来。那么如果即使大家都带枪进去，可能反而会更加凄惨，因为为什么？开始可以拿枪互射，那么可能伤亡更加惨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宪法第二条呢必须要摒弃或者大幅度修改。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对于这种大规模的音乐会或者群众聚集的这种场合，那必须呢有一定的预防措施，遇到这种事情要怎么处理，怎么疏散人群，怎么第一时间来做一种应急的措施，来确定说这些人员的伤亡呢程度可以减少到最少。不但如此呢，并且说他们伤亡之后呢可以第一时间送到当地的急救中心去急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讨的话题。
刘律师，你刚才提到了这几个你认为这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这一次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枪击案会造成这么多的人员死亡和受伤？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啊，也是因为这次的枪手使用的是自动武器。那么据报道啊，枪手使用的这个自动武器可能是私人可以合法拥有的，所谓这个自动武器就是可以打连发的，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俗称叫机关枪这样的枪支。那么美国的枪支管理各个州的法律是不同的，对于自动攻击武器的管控，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对于自动攻击武器呢，在美国的所有的州我觉得必须严格禁止。因为这样的话呢，因为在加州目前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禁止的状态，就全自动的武器你是不可以有的。那么即使对于半自动武器的话，它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你卖多少发子弹也有限制。我觉得这是一个都是非常好的进步的措施。我觉得其他的州，比如说内华达州，还有其他类似枪支管制很松散的州，必须都要拟定严谨自动武器这样一个法律。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这类的惨案最大程度的减少或者杜绝。
刘律师，刚才你提到就是说发生这样的枪击案，美国呢也是屡屡的发生各种各样的枪击案了，就是刚才你谈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根源是美国宪法的第二条修正案，就是美国公民拥有枪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话题了。禁枪 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像刚才你所建议的，比如说要摒弃这条宪法的修正案，那么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联邦政府这个层面上，就是说总统对于进行枪支的控制是否有可能。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总统呢一贯的立场呢是表示呢对于这个枪支自由是持一种拥护的态度，是第一。第二的话呢，那个美国步枪协会呢也是总统的支持人之一。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根据总统呢这个事情发表了一个讲话，他也没有讲到一些很实际性的内容。就是当然他表达慰问非常好，但并没有讲到实际的，就是说对于控枪法案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对于步枪协会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措施，他都没有提到。当然了，现在没有提到不代表以后没有提到，但是呢我觉得以总一贯的对于这个事情的立场来说的话呢，在联邦的层面的话呢，虽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惨案，但对于枪支管制的法案的修改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可以说是经常的发生，那么中国的媒体啊对美国发生的这个枪击案的报道呢也是非常的积极和及时，使得呢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民天天生活在可能遭到枪击的这种恐惧之中。我知道你在这个西海岸，在加州，可能会接触到很多来自中国的访客，或者是移民，或者是朋友。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通常会对你的中国朋友或者是访客会怎么说？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是不是美国非常不安全？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那么呢，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是不是全对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这种说法从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因为为什么这种大规模的枪击案件的确在中国很少或者没有发生过，那么呢在美国呢是屡屡发生。那么从之前那个波士顿那个幼儿园的小孩子，然后呢二十几个被枪杀，然后到后来圣巴的地纽那恐怖袭击也是有数十人被打死打伤，然后到现在 Vegas 音乐节也是现在死亡人数达到58，伤亡人数达到515。我觉得这种情况呢的确呢感觉是美国宪法第二条制度下的一个产物。但是呢从另外一个程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有这些大规模的惨案发生，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制度当然跟美你住在哪个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美国的这个社会治安各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安稳定。
那么现在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传统的观念上就是华人呢传统的观念上或者是传统上持枪者不是很多的，很多人呢对于持枪呢还是有一种非常排斥的这样一种观点的。那么这些年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否有变化？那么你对你的在加州那边的一些客户如果问你这个问题的话，你会给予什么样的建议？
我现在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几年呢，我觉得但这个当然来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那么来西海岸的也很多，来洛杉矶三藩市圣地亚哥在南加州百加州这些城市的华人呢真的是成倍的增长。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在南加州其实一个非常流行的拥枪的文化，那么很多人呢周末会去打靶，然后呢很多人会去买枪。那么我觉得呢如果呢把这个拥枪当成一个体育运动，当成一个爱好，我觉得这个本身呢没有什么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只不过就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有人喜欢设计，这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因为我拥枪了，那么我家里放了很多枪，那么我就更安全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不敬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的话呢，你拥枪的话呢，不会更安全，反而会更危险。因为什么？因为对方看到你有枪，他本来可能就抢点东西就走了，他看到你有枪，觉得说我必须把你打死，不然的话你就把我打死，对吧？我必须把你打死，才能把你钱抢走。我觉得如果呢，觉得说我有枪，那么就可以保家卫国，保护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觉得理论上是这样，从实际操作可能会适得其反。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职业律师刘龙珠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